我们一起来面对一些在我们生命中的过去。这些过去很多是过而不去，他们好像在我们内心里头的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天天对我们哭，对我们闹，在我们里面在那里呼喊着，在那里叫着。为什么？因为那些发生在我们的过去的事上只有过并没有去，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头一直在阻拦着我们成长，一直在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上次有学到，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面对的时间的界限，我们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们想吃什么爱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只有时间我们到了就是到了，过了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那个时间的界限。今天我们就加重一点口味，去面对我们不知道的愿景。来，一起来看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齐声来念，请啊，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无论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明白这你对初代教会所说的话。那里有许多的人，许多爱你的圣徒，他们走过了时间，如今这些话语传到了我们今天。主啊，帮助我们去明白，也能够把这些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见证。求主帮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雅各对初代的教会说，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恐怕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明天甚至于明年甚至于更多年，我们都有一些打算。哦，我什么时候退休，或是我什么时候怎么样，我什么时候搬去哪里，或是我什么时候 换更大的房子，或是换更小的房子，我们都有在盘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只是一片云雾，云雾。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就这么大而已。约伯记说，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一口气还，可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能这样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应该彼此恭喜，因为是主愿意，我们今天都还活着，好不好？我们就在前后左右彼此恭喜，因为我们是还活着的人。我们可以活着的时候敬拜他。我们活着，虽然有时候我们活着也不好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过一日好像过一年，你有过这样的日子吗？问题是，是谁让我们活到今天呢？是谁呢？是主，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他让我们走到今天。那明天呢？你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好像云雾一样，这一点我们住在西雅图的人最能够了解。那云，一朵云一下不见了，一下太阳出来，一下又不见了。我们的生命短暂，变化无常。从雅各书的对象来看，他们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计划说明天要做什么，明年要搬到哪一个城市，住那里一年，要做生意买卖。他们的问题不是为将来打算计划，而是他们把他们的计划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上，不是他们的行动的问题，是他们态度的问题，是他们的错误。对雅各来讲，张狂夸口是恶的，在神的眼中是罪，是罪。人所需要存的态度是主若愿意 ，Dio volente，Dio volente 是拉丁文，在许多那个时候，大概在15、16、17世纪，那些政府重要的文告，最后呢都会盖上一个印，叫做 Dio volente， 主若愿意。我们所有的计划， 若主愿意，我们才能这样行。只有主才是我们一生中可靠的元素。 Bill Bright Campus Crusade 的创办人，我借用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上帝爱你，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最好的计划。上帝爱我们，带领我们走到今天，而这计划是带领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换句话说，恶就是脱离神的道路，脱离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而只有回到神带领我们的道路上，才能够让神带领我们平安走回家。因为我们的前途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跟主的关系，而不是在明天。因为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你说我有计划很好，可是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有把握还有明天。明天一定会来，只是你我不一定在其中。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年岁像一片云，不但形容我们今生短暂如同云雾一般，更是形容我们离开了今生进入到永恒里头。当我们跨了那个时间的界限以后，好像一口气一样，那个时候人要归于尘土。我知道我这样说有点 depressed 哈，所以我必须要换另外一种口气说，对于神在我们一生的计划，我们从过去几次跟大家一起谈到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人生生命的界限，还有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那些一路以来我们一些面对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些过去，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出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选择。我们的过去，从我们过去的经验里头帮助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现在的光景。像神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一样，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回想悔改并且回家，回想那起初对神的爱，回想我是从哪一点跌倒的，我是从哪一个点脱离了神在我生命中最好的计划。第二个角度来看，怎么样看神在我们生命中那最好的计划，以我目前的光景，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有智慧呢？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爱惜就是买赎的意思，兑换的意思。用什么来兑换时间呢？我们用什么来买下这些机会呢？爱惜，我们怎么去爱惜呢？说到这个爱惜呢，这中文造字是很奇妙的哈。这个爱惜的这个惜啊，是一个心字旁，对不对？啊，就讲到我们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右边呢，这个就是一个草原， 你看到中间有一横呢，是一个地平线，然后呢上头有草，对不对？然后底下是什么？太阳，太阳下山了，只能惋惜，机会已经过了，来不及了。神给我们还活着，他要我们去珍惜，用什么去买赎机会呢？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最好的计划。以目前为止的光景，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呢？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愿景，上帝在我的计划，那我将来应该怎么做呢？我怎么样有智慧呢？我想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将来都存着一些远景 outlook 或者是愿景 wishes， 每个人的心理做法都不一样，有的人把他的愿望放在他的心里，或放在他的祷告里头，当作是一个大方向目标，有的人会写下来，甚至于连日期都定了。有时候我会这样做，现在呢，我跟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在写下往后七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努力，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神还给我们，还若愿意给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去准备，可以达到一个让南区正道堂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不要浪费这往前看的七年。我跟同工们分享这个计划，我们也为这个计划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可是我们还缺一个字，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见证这些上帝所做的事。我们从今天所读的圣经里头看到，其实神没有反对我们做计划，而是不要我们把我们的计划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而是要我们根据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去做好我们的准备。我曾经说过，看到今天的社会，我有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人故意要搅乱自己的生活，可是很少人会加以防备。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为我们的生活设定一个清楚的方向，安全的规矩，去准备过着一个平安快乐的生活，可以走在神的计划上。没有人故意去摧毁自己的婚姻，但是很少人事先计划去维护他们天长地久的诺言。没有人计划生下一群或是一个处处依赖父母的孩子，但是按照今天社会的现象来看，许多的父母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清楚的规矩、方向和次序。没有人计划一生潦倒失败，而我们可以到处看见许多狼狈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计划过着一个有方向、有次序跟随主的生活。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任何一个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救主的人，一开始就计划准备过一个萎靡假冒伪善的基督徒生活，还没有见过。但是想想看，就好像那些那200万从埃及地出来的人， 他们哪一个人离开埃及就计划死在旷野呢？他们计划多少天能够走过这路可以到迦南地呢？他们计划多久呢？多久？40天。可是搞了多久？40年。进了没？没。他们都在旷野，他们计划这样吗？希伯来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没有人，他们没有，也不要过着一个有秩序的生活。直到那一代的人都死了，这一切因为人对于健康的灵性生活、家庭生活、经济生活没有计划，就注定要失败。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最真实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10年之后，2027年11月， Think fast， 2027年11月，10年之后你的经济状况如何呢？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只有你能够回答这10年之后你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你计划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因为这是一个最容易问的问题。所以我先问，在这一方面呢，我其实这样说，咱们东方人呢算是比较保守的，我们早已经学会了未雨绸缪，算是比较做得比较好的民族。好，至于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你想1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10年之后你的孩子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不是问说他们做什么事，或是担任什么职位，或是什么样的工作，或是成就，而是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就神在你一生中的计划，你想10年后你跟上帝的关系会怎么样呢？在神的计划中你会是什么光景呢？至于你和你的家人，你们会在基督里吗？按照我们周报，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的远景和现实。现实生活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他们所计划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他们的远景，不是每一个有计划、周详计划的人都能够达到、都能够成全、都能够成就他们所计划的。事实上，真正能够达到心中计划的，在现实环境当中其实并不多的。在奥运比赛的期间，也是许多人一生梦想和计划所面对挑战的日子。我们一定也看过那些许多的选手，他们一生都用来准备面对这一个时刻，从小3、4、5、6岁就开始周详的计划。这些孩子们带着沉重的期待和压力，带着父母、家人、家族、民族、国家的期待，有的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风险的投资，就是为了这一刻短暂的心情。毕竟金牌也只能够给一个人，或是给一组人，不然为什么既然不来一个人人都有奖，没有输只有赢，反正钱都那么多都花下去了，多做几个金牌，让大家免得大家真的死去活来。我们已经有看到那些可怜的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没有得奖，他们失去他们的梦想，机会也过了，年龄也过了，所带来的是面对许多人失望的脸和国人。如果这是他们一生中全部的投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去。残酷的现实 是我们都必须去面对的。这些顶尖的选手还是社会当中极少数的一群人，大部分的人都还得面对生命中那他们计划所带来的失望。但是这绝对不是大部分的人无法实现他们愿景的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每一个时刻所决定的会影响我们下一个 moment。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可是我们很不容易在自己身上看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这社会上喜欢批评别人的人一定比愿意接受别人批评的人还多。我们喜欢批评检讨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鸡婆好管闲事，而是因为我们旁观者，请我们在旁边看着看着，我们就看见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事人看不到，因为我们看得清楚，而那些被批评的人满脸不高兴。我们认为啊，你就是心高气傲，不求长进，其实也不一定这样，因为他们是当局者迷，他们根本看不到。在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把自己的将来给搞砸了，他们负债累累，他们说他们从来没罪过，没有错，他们也从来也没有醒过，他们过度的冒险，他们经常过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有太多的交际，数不完的旷课。我们看眼里头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因为一时的放纵而糟蹋了自己的未来，他们的未来还没有到就已经被用完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作为一个父亲，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们要为明天来考虑今天所要做的事，每一个今天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我明天所必须要做的回应。从小事上都可以看出来，我们所做的选择不是我快乐就好了，不是我现在快乐就表示将来一定快乐，不是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就表示上帝会很快乐。雅各书所责备的不是这些人或是这些生意人很周详的计划，不是因为他们会赚钱会投资，而是因为他们只想到自己的快乐。我们十年之后负债的状况决定我们今天怎么花钱，我们十年之后的家庭婚姻可以决定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十年之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难道今天不能就开始防备吗？有一个父亲，我们就说他老李好了，对不起，我们当中姓你的一定不是指你，我们就说老李好了。当他对我讲起他跟他孩子的关系，让我抓一把冷汗，看到一个为人父亲的整个心都碎了，实在令人鼻酸。老李他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的孩子从来不回他的电话，不收他的礼物，老李的儿女结婚而且有孩子了，照理讲他应该是来到含饴弄孙的时候，但是他觉得他做爷爷的权利早就已经被用光了。因为当他的女儿12岁的时候，老李和他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发生外遇的行为， 而且那时候已经三年多了，老李的妻子好像觉得有这么一回事，只是一直都找不到证据，所以李太太经常开车到城里头绕来绕去，为了要寻找他先生的车子。有一天终于给李太太找到了，老李的车子停在一家 hotel 的停车场。那个时候老李的女儿正好坐在车子里头，亲眼看见他的爸爸搂着另外一个女人从旅馆的房间里出来。此后他的女儿必须面对着那许多离婚过程的痛苦羞辱，而他的父亲从此就消失了15年。对于老李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他一次的错误选择导致下一次错误的决定，然后再下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如果我们问老李说，哎，老李，你原来就是计划今天这个样子吗？他一定全盘否认。他计划他的婚外情被发现吗？他计划他的婚姻全毁吗？他计划他女儿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父亲在场吗？他计划他的女儿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爸爸在身边给他加油鼓励吗？老李所失去的不只是他做父亲的梦没有得到实现，他女儿也没有想到他的青少年成长时期最需要父亲的爱的时候是完全的空白。他的妻子也没有想到他必须有一天必须要单独去抚养他自己的孩子，只是因为老李一次再一次错误的决定。第二，未来和现在。这个是2027年11月，所以第一个礼拜应该是7号。未来和现在，用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来看我们的未来和前途，能够给我们看清楚那个界限和方向，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取舍能够穿越那个迷雾，使我们看清楚神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备的道路。虽然我们有可能受到试探，使我们回去使用那些老掉牙迷惑的借口，我们常常问一些事情作为我们的借口，我这样做也没有错啊，也没有违法，我又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会处理得很好啊，圣经也没有说我不可以这样做呀，不会有人发现的。这些迷惑我们的借口，我们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他下课回家竟然抱着一个小娃娃回家，我们都吓一大跳，哦，原来是一个假的假娃娃，但是呢他做的还真的像真的一样。原来呢这是他们学校呢高中生必修的课程，叫做 social development， 男女生都要修。这个娃娃呢是个玩具啊，但也不是玩具，而是一台 smart baby， 是一个电脑，只有学校才能够开机和关机。每一个学生要把娃娃带回家至少三天。那个娃娃呢，这个小娃娃他哭的时候，他饿的时候他就会啊就会哭，然后呢他尿布湿的时候呢，就会发出那种尖叫的声音，叫人吃不消睡不着。哎呀，你那个声音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每一次哭的时候，那个领养的学生呢就要查明说到底是饿了呢还是湿了。如果饿了就要用一只手扶着那个 baby，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把他们那个预备的那个奶嘴啊就插在他的嘴巴上。但是呢你不能就用橡皮筋绑住，不行。因为呢他 只能插到一半而已，你松一点都不行，紧一点也不行，就是要刚好这样子撑住，不然他就不吃了。之前所喂他的都不算，得十分钟后再重新再来一次。如果是尿布湿了，要给他换衣服，那个衣服真的很有意思啊。真实的 baby 不是这样子，特别麻烦，他还用20个扣子才能够解开，漏掉一个都不行，因为每一个扣子都是一条电脑的连线，你不能把 A 接到 B， 然后每一个扣子都好像错过一个都不行。学生随时都要带着娃娃，无论是上课上厕所都要带，如果娃娃哭了，学生如果没有在1分钟之内有任何的回应，电脑上马上就有记录，经过3天之后，学生要把娃娃带回学校，学校的电脑主机马上就把3天的记录通通印出来，看看那个学生有没有通过考验，如果没有就要重新再来一次，直到通过为止，否则毕不了业。为什么要这些高中生男女选这一课呢？道理很简单嘛，就是要他们不能乱搞男女关系，如果搞不好就是这个下场。3天下来，不但把我们全家弄得鸡飞狗跳，精疲力尽，没有人在吵着说要爸爸妈妈再给他们生一个弟弟妹妹。其实这个课最主要的操练是要青少年学习负责三思而后行。经过3天的操练之后呢，不但大女儿成熟多了，连小她4岁的妹妹呢也一起长大了很多。这事情让我们学会在人生的旅途上，如果能够常常想说神在我身上什么样的计划，来判断来决定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这事吗？如果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们还能够明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今天所要做的任何决定，你会不会太迟了呢？不会，我想不会。为什么？因为今天圣经说我们还活着，还活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第三，未来的现在，现在的未来。如果因为杨牧师你讲的这一篇信息，马上我们就悬崖勒马，回想悔改回家，马上断绝一些早已经进行的一些计划，是不是那么容易呢？不一定。让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我现在是不是在酝酿一个可以毁坏我将来的决定呢？并且重复使用那些老掉牙的借口呢？我想我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让我们感到后悔的选择，或是你做的一些瞒着你的家人你的配偶，可能怕给你的孩子揭穿的事，或是让你觉得想起来都觉得很丢脸的事。其实那些过去的事都没有过去，因为它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现在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停止这些决定，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些光明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大家的情况，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个道路。偏偏当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不见事实的严重性，我们很容易就否认这些事实，因为这是我们人性的倾向，我们心里侥幸想说不会有事的，别人讲我们心里不开心，人家讲多了又伤感情。对于单身的，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是单身，对于你将来的伴侣，你存什么样的远景呢？你现在交朋友，这里也交，那里也交，你现在的单身对你的远景有什么影响呢？你将来怎么向你的配偶交代你婚前的生活呢？就好像一张粘贴纸，你知道粘贴纸上说哎 my name is what， 对不对？那个粘贴纸能够粘几次？到最后的那一次还粘得住吗？ 还年得老吗？对于有家庭的人来说，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会影响我们白头偕老的美梦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防走错路呢？我们应该好好经营，不要等到孩子离了家突然觉得哎，你我都不认识。对于亲子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脱离那些过去的捆绑，为将来营造一个更美的蓝图。在主日学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的父亲是日本军阀时代思想的影响，从来不会亲近孩子，因为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常常就是摆一副离得远远的脸。到了他老的时候，家中六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聊天，更不用说深谈。父亲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形象没有实质，只有存在没有同在。还记得有一天我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在跟我哥哥的孩子逗着玩，我这个最小的儿子看在眼里实在很不是滋味，我就很刺猬的问他一个问题，是其他我的哥哥姐妹从来不敢问的问题。我对他手上抱着孙子，我问他说老爸，你是不是在怨他是你的儿子而不是你的孙？我父亲听得出我的意思，后来他就说，他说我只是对于我所错过的机会做最后的修补，我年轻的时候太迷惘了，还好我认识耶稣。这是我跟我父亲讲最亲近的话。我自己开始做父亲的时候，也是我正迷惘的时候，还好上帝给我一个清醒有智慧的配偶。虽然我的事业和学业都压力都很大，但是他还是让我有机会可以做爸爸，让我可以陪孩子玩，帮他们洗，喂他们吃，教他们认识圣灵。我们现在两个女儿都是我们的安慰，看见他们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安慰，看见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上，就是上帝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是神格外的恩典。我们人生只有一回，到了点就没了，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再修补，没有什么机会。我们到目前为止学到了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准备去配合那个计划呢？怎么样做才保护我们的远景？怎么样做才有智慧呢？往后两个礼拜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什么样的智慧，使我们可以放下过去，好好活在现在，为我们的将来准备过近前的道路。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一首老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Larry Ford 和 George Yancey 他们唱的这首歌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